经过他的这个修改，所以这个讲义现在流通的很广，我们学佛是很多啊，从台湾寄过来的很多。那么他是叫专攻楞严行赞弥陀，所以他的三求堂啊，求福、求慧、求生净土啊。那么记这个笔记的人呢，现在还在大陆，明阳法师啊，现在还在上海。老法师从前讲经的地方，圆明讲堂，大概现在是明阳法师在那边。那么像楞严可以读啊，是一部好书啊。这个《法华》《华严》多好。可是这个这些书里头，我觉得最难读的恐怕还是法华经啊。法华经呢，一定要看注解才能看出里面的好东西，就换句话说，一定要有人介绍，没有人介绍啊，你看不出什么好东西来啊。就好像我们如果到故宫啊，看那个商周的那些古物，你一看看都是破铜烂铁，这都有什么意思啊？你看不出它的好处，必须要有个行家给你介绍，哦，你才晓得它这个价值啊，真正有意思啊。所以一般人看的时候，他不喜欢那个东西，他喜欢什么？明清那些玉器，真漂亮，是不是？他喜欢那些东西，那些东西跟商周那个破铜烂铁价值比较了，不能比，这是那是真是宝贝呀 啊！所以这个要内行的人啊。那么这个智者大师《法华经》文句那个注解，那就介绍啊，他入那个境界，他能把它介绍出来啊，你要晓得这个东西是好啊。所以读诵大乘经典，帮助你观解啊，帮助你就是培养你啊正觉的人生宇宙观，这就是佛法啊。佛法讲觉啊，正觉，正觉就是佛法，正觉的宇宙人生观。帮助你对于一切法的理解啊，所以这个大乘经典要常常读，读经就跟佛菩萨交谈一样啊，天天跟他见面，天天跟他谈谈话啊，亲近诸佛菩萨，所以我们不能够离开啊。那么在这边，我期望你们这些同修们，对于你们儿女的教育，要想方法教他学文言文啊。到这个好像到这个小学毕业初中的时候啊，就可以下手。文言文是一把钥匙啊，是四库全书三藏经典的一把钥匙。哎，你花上个3年的时间就可以把底子打好啊！我记得我带了有一部这个民国初年的那个小学生的模范作文，那里头大概有好几十篇，将来可以把它引印出来。如果这边有人开中文班的时候，教小朋友啊，拿了个教材来教啊。后来我们这个我再去到台湾再去找一点搜集一点这些浅显的文言文，适合于儿童的来教他们啊，他们能够在这上有修养的话，那以后方便，太方便了啊，直接接触到中国这个经典。这是说到读诵啊。那么第三呢，就讲述读了之后要讲啊，这个讲当然呢也是很广泛的啊， 像这样我们有个讲座的形式也是讲，平常朋友们聊天也是讲啊，就是谈话的内容啊，就是独立这个宗旨啊，自立立人啊，要发心讲。如果真正想把这个东西学好，一定要上讲台啊。人啊有很多习气毛病，这个自己要晓得啊，自己要知道自己哪一种毛病重，就要想办法对治啊，要想办法对治啊。因为我自己呢，我明了我很懒惰，这个懒治懒惰的病啊，不好治啊。我这个读书呢，有一点小聪明啊，在过去的时候心不专一，什么都看，所以常识很丰富啊。因为有点小聪明呢，这就不念书了。应付考试只要十分钟就够了啊！我在学校念书啊，这一天考试了，考试前十分钟把这个书翻一翻啊，答了几个题目就不成问题，就能答得出，那么其余的时间就完去了，就不念书了啊。尤其我那个时代跟父母不在一起，没有人督促，我们在抗战期间是公费学生啊，住在学校里啊，吃也在学校里啊，所以跟老师是比较接近，骗老师很容易啊，是很简单的是咳咳，考试嘛60分就及格了啊，所以一道题，那个时候念书跟现在不一样，跟台湾完全不相同。这台湾我看那个，看到台湾这个念书的学生呢，下意识不能做人，太苦了，太苦太苦了，是他们小的时候背那么多书，我那么痛苦。我们在大陆上不一样，大陆上考试通常什么呢？一般老师出题目这种6个题目，选5题。啊，而且都是可以自由发挥的，所以不要死念书的，可以自由发挥的啊。那么一题20分吧啊，哎，那么有些老师说勤快一点出的多的，就是12个题答10个题，选10个题，这最多的啊。通常一般都说5题啊，5题是选4题啊，6题选5题。还有还比较懒惰一点老师只出2个题目，一个题目50分，那这个我们那时候都常有的事情啊。所以这个念书啊，就是非常轻松非常愉快，玩的时间多啊，玩的时间多啊。那么我玩的时间的时候都到图书馆看书啊，看喜欢看的东西，所以常识很丰富啊，但是不专不精啊。所以要想治这个懒惰，但是你也是没有精神呢、啊、你这个学问不能扎根啊，学东西不坚固啊。所以我对治的方法就是上讲台啊，上讲台啊，欺骗大众啊不容易，这个很难啊。老师只有一个人的好骗，大众这么多人，你说在台湾的时候至少有100多人在那里听的时候，那么多眼睛看到你的时候，你要没有充分的准备呀、啊、真的下不了台啊。所以我过去人家讲过，哎呀他喜欢讲经，我告诉他，我说不是喜欢讲经，治病啊，治病啊，我说我不会讲经啊，我才这样勤奋的来做，我说等 请我讲呢，会讲经啊，你请我讲我都不会跟你讲啊。所以自己要晓得自己毛病，要想方法来对治啊，来对治。所以这个上台讲经是对治自己懈怠这个毛病啊，很有效啊。一个礼拜你要去讲一个重点啊，这一个重点呢，至少你要用30个重点去准备。你要没有30个重点的时候，你上台会手忙脚乱啊。这是个方法啊，逼着自己不能不用功啊，不能不用功。可是这个方法是很有效，而且进步也很快啊。你比如最初这个上台去讲，的确要准备30-40个小时。那么讲上个1年2年数了啊，那么1个小时的时候，可能你只需要3-4个小时准备就够了啊。再讲熟了，大概1个小时准备1个小时也就够了啊。再熟的时候准备1个小时，大概可以讲7-8个小时，你就很轻松了。啊，那么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啊。我自己有的时候很认真看书，看1天8个小时啊，1个月都讲不完就行了，可以讲1个月，所以很轻松，每一天什么人找去玩都可以，我说我再去玩，然后回来之后不要准备，都打开今天就讲啊。这就熟了啊，熟一定要熟。所以现在熟了之后晓得什么，现在这个理论呢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明白，现在念佛重要了，现在晓得念佛了，现在这些就读诵大乘的什么什么讲经对我来说不重要，念佛重要，所以一定要念佛啊，就这个要紧。真正晓得他肯干，欢喜干，干了就不会硬啊，越念精神越好啊，越念精神越好。不晓得不明白，越念越提不起精神。那是讲说很要紧啊。第四呢是精行流度啊，可见的精行的时候是以读诵讲说随喜为主啊，附带的学这个六度啊，就是布施、持戒啊、忍辱、禅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啊。那么这是菩萨修学的六大纲领啊，我们要随分随力的去做。去做，帮助你关心，可见的佛法修行先自己和别人，自己没有修成功，没有法子帮助别人啊，所以自己一定有相当的成就之后，然后再正行六度。正行六度是以帮助别人为主，是自己已经根基稳固了啊，已经根基稳固了。这个根基稳固啊，主要是到什么时候才稳固呢？这个要知道，自己确实有把握了，这个时候可以正行六度。自己还没有把握，精行六度，诸位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！你比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自己确实有把握了。绝对没有问题了，我可以正心流出，我可以全心全力的去帮助别人，就像智者大师一样啊。他虽然是无品位，位置不高，他真能去嘛？真能去，位置低一点无所谓嘛？啊，我拿我的时间去帮助别人啊。假如说自己没有把握，把自己的舍掉，完全去帮助别人。这错，那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， 到最后自己还是六道轮回，还是三途六道，这个麻烦啊，这个是绝对绝对错误啊，先成就自己再帮助别人啊。有很多人呢他颠倒了啊，他先全心全力帮助别人，自己修行收获了啊。你像从前这个古时候啊，大魔术师见梁武帝，梁武帝就如此，他帮助别人，他是正行六度，但他自己受苦掉了，自己没修行啊，他护法啊，到处盖寺庙帮助这个出家人弘法利生，他搞这个事情啊，自己修这个修行呢受苦掉了啊，所以他的果报不是人天福报而已。这个是不对的啊。那我们今天修行修建组就说决定能够往生啊，到什么时候自己有把握往生呢，你不要问别人，自己晓得，自己知道啊。到那个时候之后啊，那就看你自己发心啊，你要还是坚行六度，那么你自己品位会增高啊，你在加工永恒，你说我到这里可以了，我在帮助别人修大慈大悲也非常好，福报很大，与众生广结法缘，将来成佛之后法缘殊胜。你说这个确实如此啊，虽然成佛，佛教化众生是一样的，但是法缘不相同啊。你像我们讲十方世界这一些诸佛，没有一个这个法缘，没有一个人比得上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法缘比别人就殊胜啊。你以释迦牟尼佛跟这个弥勒佛两个人相比的时候，这个弥勒佛的法缘没有释迦牟尼佛殊胜啊。所以这个在因地上发心不一样啊，我们要发心的广结善缘啊，广结戒缘呢，又不爱自己修行，这是最好的办法啊，不妨碍自己修行。那么这个正行六度啊，那么他底下讲的是正行六度而自行化他，四离居足，观行转胜者。这个就是自己成熟之后利他了，实际上就是这里教学相长啊，有很多道理不是自己想到的想不到的，往往在教学当中啊悟出来的啊，平时读诵啊发现不到，讲的时候或者别人在问的时候，哎，就有很多的启发啊。所以菩萨没有不教化众生啊。那么这是讲的观行啊。再看相思啊，诸位翻开32年，观行要是修成就了，如果我们拿这一套理论呢用在我们念佛上，就是功夫成片，生凡圣同居土。诸位要晓得，名字为中，只能够跟西方世界借一个法缘，种一个原因，这一生不能往生，观行这一生能往生。观行有成就，决定能够往生，生凡圣同居土。如果到相似位呢，那就不是凡圣同居土了，而是方便有余土啊。这个就是四一心不乱，这肯定啊，跟念佛三昧了。 他这个位置高，在三十二面第二行，相似即佛者，为相似解法。这个相似就虽然还不是佛，哎，有点像。前面观行，你像都不像，是吧？是不像，是用功是不错，还不像。为什么还不像呢？见思烦恼没断，相似见思烦恼断了，尘沙无明没断，见思烦恼断了，所以蛮像的，因为它跟六道众生完全不一样。前面观行即跟六道众生一样，见思烦恼不断，那么这个即圆教啊，是性真内翻译，实在讲是原教奇性到实性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原教的初性到六性呢，是观行位，奇性到实性，这四个位次是相似位，那么初住以上呢？是分正位，那是明心见性了，这个根本无明也破了几分。初性呢，断见惑；奇性断思惑；断思惑，他这个讲断正的功夫，与小乘的阿罗汉辟支佛相等。这个出三界了，七性为出三界了。说八性、九性、十性断尘沙惑，无明没断，断尘沙惑。那么这个就是这个相似境，在修行功夫上来说。其他的法门呢，确实是难，要到这个境界不容易。念佛人呢，就是用一句佛号，你的深信大愿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就能够到这个地位。不但能到这个地位，能到圆满佛果的地位。所以他这个比其他法门呢，确确实实是要来的简单容易，一句阿弥陀佛，从初发心念成佛，当中不要再加任何东西掺杂，帮助都用不着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就行了，就成功了。所以这个我们用这个方法，在一生当中到相似到分正都可能都能做得到，但是用其他法门，我看实实在在不容易，这个方法能做得到，可是你不要求，功夫自自然然成就，到了一个阶层了，你也不要生欢喜心，继续不断的再努力，它层次自然会提高。如果心里有求，这个求心就是障碍，心不清净，所以心里头只要有阿弥陀佛，连什么一心不乱都不要，都不要去想这些，念念就求生西方净土，阿弥陀佛来不来迎接也不要去考虑这些，你考虑这些都打前场，到时候他一定来嘛，你何必操这个心呢？是用着操这个心，不要疑惑，疑就是障，决定不疑，这叫深信，深信就是不疑，一点怀疑都没有。那么分正集呢？这个在三十二面倒数第三行，分正集佛者。与实性后性破一分无明，正一分三德， 介入粗度而正法身，是为法身大师。啊，所以分正位里面，它有四十一个阶级。啊，就是是住、是行、是回向、是地等觉。啊，所以等觉菩萨也是分正位。啊，那么这个在念佛呢，就是理一心不乱啊。那么正到这个地位呀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十报庄严土跟长劫光净土啊，这个地位就非常非常高了啊，这就是法身大师跟华严经里面所讲的境界完全相同啊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师啊。那么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也是分正位，可是到这个地方的确不容易啊！你看这个，我们看这个《坛经》啊，六祖大师他老人家一生这个慧是最殊胜的，在我们中国真是空前绝后啊！37年，在他麾下的时候，到这个分正位的人只有43个人。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啊，过去没有，他以后也没有啊。有些这个禅师一生在教学生当中有一两个到这个境界的，那就很难得了。你看五祖的时候就是一个，就叫学生六祖一个啊，甚至于一生这个学生当中一个都没有到这个境界，很多很多，太多太多了啊！所以这个的的确确不容易啊。永明大师所讲的这个修无禅有净土，万修万人去，这个是有道理。那么我们再看慧远大师啊，在东晋的时候，他在庐山建念佛堂，就是东林莲社，现在这个莲社还在。将来有机会到大陆啊，可以去看看。听说现在还有100多人在念佛啊，这是古道场。那么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，一共是有128个人，个个往生，一个不漏啊。后去的人啊，都是看到临终的时候，阿弥陀佛、观音师之来接引，他们那些同伴、老同学都跟到阿弥陀佛一道来接的。一道来接引的啊，那是一个都不漏的啊。那么由此可以看到，这个念佛比参禅容易啊，那个成就当然就更不必说了啊。所以禅必须要到分正位啊，才算叫有禅。前面讲过，前面这个有禅有净土的讲过啊。那么净土里面怎么说呢？观行未净有净，这个不一样啊。啊，禅到这个相似级的时候还不能叫有禅，为什么？他不能出三界啊，他生四禅天，他不能出三界，所以还不能叫有禅。那么净土就是观行位，见思烦恼不断的时候就叫有净，所以你可以看这个难易啊，相差很大很大。那么究竟即位呢，在33面这个第二段里头，究竟即佛者，从等觉再破一分无明，这一分无明叫生相。什么叫生相呢？就是现在我们有很多科学家了，是宗教家在这探讨的啊，这宇宙怎么来的啊？这些森罗万象什么时候来的啊？怎么变现？什么理由变现出来的？就是这个问题啊，这个是从。如果这一瓶无明断掉了，这所有现象都没有了。 家大师在这个正道歌上所说的，绝后空空无大千，那就是破最后一篇生相无明。但是佛到这个地位，他破不破呢？他不破，不破也是究竟结尾。为什么？他有能力破，他不是没有能力。不像等觉菩萨，等觉菩萨想破破不了，没能力。这个人是有能力破而不破，所以他还是究竟结。他为什么不破呢？破了之后就不度众生了，他就超越掉了。所以这个叫真正的慈悲。